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大法小弟子的成长之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3月14日。我出生于1992年，两岁时随着父母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。有一次，父母看到我站在客厅里自己练第四套功法，法轮周天法，心觉纳闷。因父母每天轮流到一间挂着师父法像的房里锁上门练功，他们没有教过我动作，便问我是谁教我的。我指着墙上师父的法像说，那个叔叔。父母告诉我，一定与大法有很大的缘分，才能在师父传法的童年降生在这个父母都修炼大法的家庭。所以从我记事起，大法的法理便自然而然地融在了我的意识里，修炼仿佛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两岁得法之前，我经常得病，总需要去医院，每到月底父母剩的工资都会因为为我治病而花光了。小孩的病我几乎都有，百日咳、贫血、气管肺部有炎症等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忽然高烧不止，爸爸妈妈用各种药物帮我退烧都不管用。后来爸爸悟到，既然师父已经教我练功了，说明师父已经在管我了，现在应该是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所以用药根本不管事，于是便把我交给师父管了。这样我白天低烧，晚上高烧，持续了几天，每隔几天会烧一次，反反复复那么几次之后，我就再也不用吃药上医院了。从此我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在我七岁时，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而来，父亲被当地恶警带走，被迫害长达四年。妈妈一个人顶住了所有的压力，带着我坚持修炼，向世人讲清这真相，并不间断地去看爸爸，用各种方法将新经文送到被迫害的爸爸手里。当我小学三年级时，学校放污蔑法轮功的节目，让学生写观后感。我把写着大法好处的观后感交给老师，老师得知了我修炼，便纠集校长找我谈话，要转化我，并威胁我不转化就退学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把我的一部分常人意识闭塞起来，将我保护起来了。我丝毫听不懂，也听不进去他们所说的转化我的话，只是一味地说兼修大法，没有任何怕心。起初妈妈心里很不稳，其他同修知道后也帮助我们一起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迫害。一个同修也寄真相信给那个校长，就这样邪恶控制的威胁破产了。到了四年级，不再有人找我谈话以及威胁我，后来爸爸也回来了。在小学时，有一次我突然拉肚子，几乎每隔几分钟就得跑一次厕所，连学也不能正常上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连力气也没有。那时我有对学习强烈的执着，认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，一节课也不能缺，在家很担心课会落下，心里很不安。后来同修来我家和我交流，认为我对学习太执着了，这次磨难失去我的追求在常人中完美的心。我认识到了，拉肚子马上好了。初中 我顺利考入了离家近的一所中学的实验班。初二时，老师要求全班前十名入团，我在其中，便找到老师说不入团。老师纳闷地问我为什么，我一时因怕心没有和老师细讲真相，只是反问，入团不是自愿的吗？老师便没再说什么。同学们有的问我为什么不入团，我便借此机会向他们讲述真相。初三时，每天晚上作业很多，我往往写到11点多才写完。在学法时就精神不振，精力不集中，总是学一会儿就睡觉了。妈妈看我状态有问题，就让我调整学法时间，我还不悟，辩解说写作业时间不够。后来在妈妈的提醒下，我才醒悟，修炼人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把所有的事办完了，没事了才轮到学法。当摆正顺序时，一切也会为修炼开路。于是我晚上六点放学后回家，先练功学法，然后再写作业，依然到那个时间完成，甚至更早，而且思路顺畅无比。有些题目第二天白天我看时，竟然想不起来晚上是如何解的。大法开智开慧呀。初中一年级时，我卧室的电灯一闪一闪的，总是打不开。我让爸爸帮我换一个。爸爸说，师父讲万物都是有生命的，他既然跟着大法弟子供大法弟子使用，也是受到一定影响，有了能量的，怎么会说坏就坏？于是爸爸就在心里和电灯交流，忽然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的不是大法书，而是闲书，便猜测不是灯的问题，而是我没有认真学法，却看闲书不精进造成的。灯给我提意见，父亲便与灯说，如果是孩子的问题，他开就亮，孩子开就不亮。于是爸爸把我叫过来开灯，试了好几次，都是我开不亮，而爸爸开就亮。我才明白原来是自己的问题，就与灯交流，决心从此以后精进起来，改正自己。然后一开灯，灯就亮了。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万物是有生命的，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，同时也在监督着我精进实修。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懈怠了，而这个灯一直监督到我高考完都很好。后来高三时，我由于课业紧张，又陷入了人中带有人的观念，认为晚上晚睡了，早上起太早会困，便只在晚上下晚自习后学法，却几乎不练功。有一次晚上在家吃饭吃得过多，一连拉了好几天肚子，几乎让我听不进去课，坐立难安。妈妈跟我交流，我几乎不练功，身体等同常人，本体转化跟不上，就是光修不练。我自己一悟才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，就下定决心早上早起练功。就这样才坚持了两天，拉肚子就不翼而飞了。而且从前上午总会困，坚持练功后上午精神十足，我深受鼓舞，就一直坚持，直到高考那两天也没放松。高考前，我一直有很强烈的对于名次分数的执着，父母便交流说放平心态，不要产生从法中求的想法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也是一次去执着的好机会。高考第一天去考场的路上，我感觉胃突突的，有紧张的感觉，就默背红颜里的苦其心志和做人。到了考场很顺利，没有什么好与坏的感觉，心态很平稳。根据平衡三次模拟考试的成绩，感觉考个普通的一本应该没问题。妈妈跟我说，最好去离家近点的学校，可以时常回家，不脱离整体。于是我在心里发了这么一愿。当分数出来时，我看到分几乎不敢相信，比自己对答案估的高了30分，每一科都比自己估的高。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给我的，为了鼓励我高中三年刻苦学习，同时不忘坚持修炼，也是为了让我可以自如报一个离家近的好大学。最后我顺利被一所离家近的名牌大学录取。报志愿时，自己又被勾起的人心干扰，父母也受到了影响， 扎到事情里面去，根据分数分析专业与学校的利弊，甚至还考虑到将来的就业，完全陷入了人中，用人的逻辑去推理，所以过程并不顺利。后来我悟到，师父给我的分数不是为了让我便于去谋求人的名利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证实大法而存在的，包括我的超常发挥也是证实大法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我怎么能反过来理所应当的用来证实自己呢？超常的分数反而勾出了起初没有的人心，所以我们要去掉它。后来和父母交流，我们都放下了这颗执着心，就选了一个学校，按顺序报了几个专业，要完全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动心，被哪个专业录取也是师父给安排的。到了哪个学校，说明哪个学校有我对应的众生，对他们是有责任和使命的。到了哪个专业，就说明那个专业需要我来帮助，为后人留下一条路。把心放下了，录哪个专业便无所谓了，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喜欢做事是个情，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。走到今天，感谢师父一路的慈悲呵护，同时我有太多太多的不足需要修正，仅写出自己的修炼历程与认识和同修交流，向师尊交上一份答卷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风风雨雨中成长》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1年9月21日。我是一名20岁的在校生，1997年跟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，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，始终在修炼大法的道路上坚定地走着。第一部分，孩童的美好时光。随父母得法那年，我6岁。那会儿，我们周围有好多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都在学法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每天晚上吃完饭，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到广场去学法。我们好几十个同修围成一圈念转法轮，由于我最小，周围都是大人，所以有时看看广场那边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，心里也会动，但马上就会自己抑制住。夏天的晚上，外面的蚊子特别多，但我从来没有泄气过，每天都会准时跟父母到练功点。有时白天上了一天学累了，晚上到练功点上听一会儿就有点困了，我就在地上放一个垫子躺下睡，等着爸爸妈妈学完法后叫醒我一起回家。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到练功点去集体练功，有一次我早上没起来，爸妈也没有叫醒我，等我醒了已经6点了。于是我爬起来就往外走，到了练功点便静下来和大人们一起练功。一次在练头顶抱轮的时候，我旁边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，老奶奶没有坚持住，就把手放下来了，然后小声地对我说，小姑娘，坚持不住就拿下来吧。我把心一放，坚定地说，不。谁知话音还没落，就感觉师父像是用2条布条把我的胳膊包起来一样，舒服极了。我小的时候是开着修的，天目看得非常清楚，我每天都会看到自己的元神和师父在一起学法玩耍，我还能在我所在的层次中看到每个同修的状态。但由于大人同修们的好奇，总想让我给他们看看他们在另外空间的形象，看得我有时感到头痛。就这样， 天幕就看得不太清楚了，于是妈妈就不让我给他们看了。就这样，我一天天在大法中健康地成长着。别看那会儿小，提高心性的机会可不少。那时我们院里的孩子都比我大，在家没人跟我玩，我就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，可他们都嫌我小，不和我玩。我就在一边蹲着看着他们玩，有时他们跳皮筋人不够，就让我临时给撑着，我便会非常高兴，从不觉得是他们在欺负我。等一会儿又有人来了，他们就不要我了，我便又回到一边去蹲着，看一会儿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妈妈便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我便抱着书到一边去看。那时才上一年级，就认识不多的几个字，我就自己用手指着认识的字念，不认识的就先跳过，等晚上到了学法点上，就自己抱着一本书，不认识的字就认真地听同修念，然后记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怎么出去玩了，在家玩会儿玩具，或是趴着窗台看着小朋友们玩一会儿，就开始念书，整天也非常的开心。不到二年级，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我几乎能自己念下来了。第二部分，在磨难中长大。上二年级时，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，妈妈也被抓去迫害了。姐姐同修在外地读书，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了。爸爸那时候心性也不到位，就不怎么带我学法了。但我心里时刻想着师父，想着法。每天放学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便仰头看着天空。我知道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一次上政治课，政治老师骂大法，骂师父，那时也不知道法正念，心里就想不能让他再说了，让他的嘴上起泡。结果第二天，政治老师的嘴上就起了个泡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恶警接连不断地来我家骚扰。1999年，妈妈因去北京上访被无理关起来了，后来走脱。2000年，妈妈又被关了起来，后来放出。2001年，再次被恶警带走。在这段时光里，我们几乎很少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。当时的那种恐怖气氛，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。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警车，心便会揪起来。有时在放学回家或者周末，看到小朋友们都有爸爸妈妈领着出去玩，而我每天回到家，看到的便是爸爸整天为妈妈的事愁眉苦脸，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好，再加上奶奶那边又给施加压力，家里的不理解，对于我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，那种酸楚，又有谁能体会得了呢？每天看到小朋友们在妈妈身边高兴地玩耍，我的鼻子都会酸酸的，眼泪想流出来，但又使劲往肚里咽，不让它掉下来。在学校也不怎么和小朋友们玩，只是自己静静地坐着，想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，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像以前那样，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。这种惊恐的日子直到2004年才开始转变。那时我们开始站出来反迫害，利用法律手段制止当局的恶行。从此恶警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了，我们又开始渐渐地通过多学法把周围的环境正了过来。慢慢的，我长大了。由于妈妈始终在大法修炼中牵着我， 所以我很顺利地上完初中，并且学法一点儿也没落下过。即便写作业到深夜，妈妈都会让我背一遍《论语》再睡，在学习上却并不怎么为我费心。初中毕业后，我分数也不低，但我本来就没打算上高中，感觉高中太紧张，怕耽误学法，便选了个我非常喜欢的专业，学前教育，主科是英语。当时选专业时，就是想着小孩特纯真，没有大人们的勾心斗角，并且学英语不会大量涉及党文化，我会在孩子们的幼儿时就给他们种下真善忍的种子，教他们做最好的孩子。所以抱着这一念，我很顺利地上了一所离我家比较近的专科院校。可是在家再怎么多学法，乍一离开家还是很不适应，心情很难放下，一去学校就哭，和班里同学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太好，天天给家打电话，哭着要回家。后来通过和妈妈切磋多学法，知道了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，于是我便慢慢适应了这种离家独立的生活，并且努力一点一点地开创自己的学法环境。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，被各种执着心牵着，跟同学们相处很难，因为我脑子里没有党文化那一套，所以他们总感觉我说话令他们难以接受，但我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。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远离我。我每天吃饭回宿舍都是独来独往，那种孤独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师父始终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我不会感到孤独。所以在学校里，每天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，其余时间全部是学法。通过多学法，心越来越正了，知道我不能在学校只学法啊，我还得给自己找个练功的环境。开始是每课的时候在宿舍练，后来换了宿舍，有几个同学经常在宿舍待着，我就又得另找时间。那时是个冬天，宿舍非常的冷，为了能练功，我决定定上闹铃，早上3:50起床练功。第一早上闹铃响了，当时宿舍16个人，外面太冷，只能在自己床铺边的地上练。我明白，在校园里有许多让我提高与修去执着的机会，我所面对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